滋味下午茶。
静静的午后，就让我们一起享受属于你我的悠闲时光。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继续喝我们的滋味下午茶啊！我是莉亚，非常感谢呢大家在这个时间呢跟我们一起来喝茶聊天啊。那么本来呢我们在这个准备的是在下午的三点到四点呢为大家播出啊对狂飙导演徐纪周导演的这个访问啊，但是呢由于呢突发的一些情况呢，我们今天呢没有办法播出跟他的访问，我们将在下周呢为大家播出。在此呢非常的不好意思跟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啊，表达一下歉意。那么在这儿呢，也是提前告诉大家，我们下周呢将一定会跟大家播出啊，采访这个《狂飙》电视剧导演啊。那么那现在没有这个导演的这个访问，我们呢在上海的这个心理指导师 Lucy 老师呢，赶快来救场了啊！我就非常感谢他 ，Lucy 老师先给你打个招呼，谢谢你。
Hello， 大家好。
嗯，谢谢你啊，因为你也是在上海啊。那么呢，在这个一个大早上就把你叫起来，救场当中，救场如救火哈。啊，感谢 Lucy 老师对我们节目呢的付出和奉献。嗯，其实我们常常跟这个 Lucy 老师聊各种心理的话题哈。上个星期呢聊到了这个抑郁的话题呢，就是显得非常非常的。值得关注。很多朋友呢就是在私底下也好哈，发信息也好，他们就会觉得说抑郁这个东西虽然离他们感觉好像远，但是稍微关注一下又感觉抑郁的问题就在他们的周围。朋友好像也有出现这种情况，朋友的孩子也有出现这种情况，好像他忽远忽近的。所以我们今天还是继续来聊这个话题，可以吗？
好的呀。我是紧急救场之王，迅速爬出来。那个想说一下，其实我们对一个事情的认识哈，通常情况下是，如果你当你得到一些消息，这个消息是对你有触动的话，那么你会认识的比较深刻。但是呢，如果是说你身边就发生了，那个深刻是不言而喻的，对吧？所以，或者是说发生在你身上，那这个。我们讲这个你对他的这种认识和体验的程度就被差的非常多。我们常常就是会聊到什么呢？会聊到孩子，我们如何去更早的识别孩子发生了什么样的情况，因为这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你比如说家长，因为后期都是很严重很严重的时候，然后那个家长找到我这里边来，一般能到我这儿来的，我们以前也聊过这个哈，就是说你主动求助求医的这个概率相对来说哈，那个从数据来讲，我们华人相对是比较低的。那么到我这儿来说实在的都是已经偏严重一些的了，如果能够防患于未然的话，肯定是处理起来就比较简单，那么对孩子来说他就不必经受那么大的痛苦。所以为什么我和莉亚一直在节目里，其实我们更想传达的是什么呢？就是大家要有能力去识别，不是说一定要发生到你身上，或者是说你才认识到这个东西比较严重了然后才采取一些行动。因为我们中国人的思想叫防患于未然，对吧？所以我们其实一直是很想做的一个，就是传播一些基本上的，我们说，哎，小小的一个识别方法呀，或者是如何正确看待呀，到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如何及时的第一时间去求医，或者是求助、寻求帮助啊，所有的这些理念呢，都是希望大家能够先有一个意识，将来你身边如果有人啊发生这样的情况，你可以第一时间识别，第一时间给出相对正确的一个帮助。这个帮助不一定是说你要去帮助他，而是说你可以给他提供一些途径。这是我们基本上的一个思，就是我们说的我们的大概的希望能够在电台里边传达的吧。
你知道有些家长哈，他就会跟我讲哈，甚至有些儿女，因为这个抑郁的情况，有时候老年人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啊，小孩子，那中年人，
对，
中年人呢，相对来说好像个案比较少一点。我觉得在你的这个 专业的生涯当中，好像帮助的更多的是小孩子啊，青少年。所以有些母亲就会跟我讲说，这个一怕孩子抑郁，我现在的连话都不敢说，我连重话都不敢说，我一看他变脸色，我就怕他抑郁，就害怕了。
对对对，
所以这种我们是不是也应该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因为这个孩子你不教育不说也不行吧。
对对对，是的。因为我们先，我觉得莉亚刚才说的特别好哈，就是首先是这个年龄段，我们节目里可能聊的比较多的还是孩子，因为有听众也来信说，哎，你们都没有聊聊老人啊。的确是，就是对于家长来说，我们还说到，就是你认为他有这个情况的时候，你会担心他抑郁。如果是老人，中年人和孩子，你更担心的是哪一群人？你会觉得，哎，我特别怕他会抑郁，一定是孩子，对吧？因为我们中年人应对能力是比较强的，我们可能有一些情绪自己可以消化的。那么老年人呢，我比较容易忽略的是觉得，哎，他可能生活情况就这样，然后年龄大了可能不太容易开心，或者是说他生活的环境，你比如说老年人的很多环境开始变少了，可能他情绪低落一些，大家是能够哎觉得是哎偏合理的。但是孩子不一样，孩子是什么呢？孩子是你特别怕他走向一条什么样的路，那么就刚才你说的，我们家长就很担心，所以这个担心决定了就我们更关注于什么。有一些呢，就我们两个方向来说啊，一个是说我们家长特别特别担心，特别特别担心的这种呢，就会形成一种什么样的力量？我们还举个例子啊，如果一个孩子特别爱哭，然后家长就特别怕他哭，结果会怎样？
他就哭得更厉害。
哎，对。所以如果我们时常的就是觉得，哎，我特别怕他怎么样的，所以你很小心翼翼的，孩子其实在潜意识里面他是实际上是可以完全感受得到的。所以呢，这个就是说，哎，我们越怕了，防止了嘛，怕了防止不了，对不对？那另外一种情况就是什么？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压根儿没把这事儿当回事儿。你比如说孩子说心情不太好，或者是说哎呀有这个事情我觉得压力很大，这个就是根本不怕了。那么家长会说什么？孩子请假说，哎，老师甚至学校老师都会说，哎，那个建议家长多关注他的情绪啊。那么我们家长会觉得什么呢？哎呀，这个怎么现在的小孩子这么脆弱呀，对吧？然后这么不能够面对压力呀？哎，你心情好点就好了呀，你别把这个事情当回事啊。这个就是在我们在节目上常常说的，就劝他如何。但实际上这种情况倒是我们应该格外关注的，他确实是出现了问题。
出现问题呢，就要有病治病，没病有病治病，有病吃药。其实我觉得家长哈，就
是
真的对现在对于我们家长来说，相对来说真的是特别特别的不容易啊。如果说多了怕孩子抑郁，不说怕孩子没学好，或者是说没弄好，
对对对。
然后最终的结果就是导致家长自己抑郁了。
啊，对，
自己不知道该怎么办
了，搞抑郁了。对，而且家长会有那种挫败感，有的家长来的时候就。跟家长讲完这个互动过程当中哪个地方出现了什么样的一个问题，会给到一个对家长实际上也是有很多辅导的。但是呢，家长有一些家长是属于我们以前讲过归因，对吧？有些家长就是自卑型的，自责型的，说哎呀，我当初不应该这样，我这样就好了。那有一些家长呢，就属于那种能够很快速的吸收，马上去调整，这对孩子是特别有帮助的。那我们今天就就着这两条路，一个是怕的怎么办，一个是不怕的怎么办，我们就这两个方向来展开一下，好吧？
好，
那我们今天就还聊孩子的事情哈。
继续，
因为这个确实是特别想多聊一下。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那个北投阶段是胡鑫宇那个事件，对吧？
我们没有看到，是什么事件呢？
就是一个孩子在学校，就是。发生这个时候是说失踪了，后来找到的时候是在学校外，他是一个住校的，就是在学校外围墙，然后上吊了
啊，
就是自杀了。那他后来就案情公布，开了一个那个新闻记者发布会，然后案情公布的时候，就是这个孩子其实 他是平时就有跟家长去表达说我在这里边压力很大，然后我很难受，我没有办法去应对哈。一个是他那个学业压力也是比较大的，然后家里面实际上也没太重视。那么我这个就像我们就先说一下，就是我们觉得啊没事啊，脆弱啊，熬一熬就过去了。实际上有一些小孩子对于他来说，他这个熬是很难的。我们上期节目聊到过，就是说如何看待孩子们现在面临的那个压力和阻碍。就我举过一个例子，在路上你看到前面有很多石头，还记得吧？
嗯，
我说过这个例子。
嗯，
就是在路上，然后前面有一堆石头，他其实是搬不动的。他一开始是肯定是想求助的，但是被忽视的时候，他会发现求助也没有什么用。所以呢，这个是真正的走向了一个比较可怕的一个方向，然后慢慢的就也不愿意跟你讲了，然后自己他能够自己想到的方式去根本性解决问题，也许对他那个年龄来讲，那么死亡是唯一一个比较容易他自己掌控和实现的，所以这个是特别危险的事情。为什么我们在节目里说这一部分挺多的，就是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引起重视，对那些不重视的我们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引起重视。
嗯，
那么另外一个方向呢，我们中间是不是要休息？
没事，你继续说。
我看不到你的，看不到你的那个画面。另外一个方向呢，就是说我们比较怕，然后如何去防止？那么这个我们其实节目里讲的也很多，就是如何和孩子一个调整一个正确的交流和沟通，就比较容易实现。但是我们先要预防哈，我们说防患于未然，先预防最可怕的事情。交流和沟通，好，那么我们接着说这个，我们要提高意识哈，就是我其实在节目里一直比较强调的就是如何去识别哈，刚才我们说的这一部分就是如何去识别，那么另外一部分呢，我想说的一个就是如何去告诉大家去学会求助，求助的途径都有哪一些。在节目里我跟大家其实也说过，我做危机干预有那个防自杀热线的，其实你会在热线上发现什么呢，这个现在这个热线就是我们会接到全球的求助者，华人求助者，就是你会发现当他对周边的人比如说家长啊，家里边亲戚啊哈，就是我们说这个或者是说老师啊，或者是同学啊，朋友啊，就是他能够联系上的这些所有的这些人真的放弃的时候，他真的会去选择一个陌生的电话然后聊一聊。其实这就是死亡前的一个呼救信号，我们真的在热线上救回来很多人。
嗯，
我想跟大家说的是，大家不要忽略这么一条，哪怕是一个陌生的电话啊，哪怕是说你走在路上看有一个人行迹有一些不太对，我觉得我们可能都能在那千钧一发之际把它拉回来。因为人的思想是这样的，当你想不通的时候，就在那一刻，对吧，我们说叫是一念天堂一念地狱，其实只要在那一刻拦住他了，我们真的就会能把这个人就完完全全从那个悬崖上拉回来，真的是这样。
那 Lucy 老师，就是那我想请教一下，就是你们在就防自杀热线啊，很多人是真的是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决定去做这件事情了，但是他还是打了这个热线吗？还是他说他之前好几天或者说好几个月之前他都打了这个热线？一般就打这个热线，他的时间是什么时候？
都有的，就是有一些人一直犹豫的想打这个电话，然后因为他也没决定好。那么还有的是真的是就是临死之前，就是我今天真的就觉得这个要离这个世界远去了。每个人其实走之前都会留一些声音的，他很想打进来一个电话，然后就跟你聊一聊，说他的思想是他的想法本意是说，哎，我跟你聊一聊，反正我临走之前有个人跟我聊几句我就走了。但实际上是我们从心理学的角度上讲，我们看他的潜意识，他潜意识打了这样一个电话，其实意味着是最后的呼求。就是他是不愿意放弃的，这是他跟这个世界还是有关联性的，就他心里面是有这种关联性的，所以我们真的能把他拉回来，这是基本原理。
那一般如果是你们收到了这样的求助电话的话，你们通常是怎么样跟他们沟通呢？因为作为一个我现在就决定要去死的人，我这个去意已决，我就想跟你说两句话。
嗯，
你们一般会怎么跟他们说话？
我们一般啊，我看你是不是要进广告？我们要不要下一段再说？因为这个说起来比较长。
哎，我觉得可以，可以啊，因为这个呢，我也非常的关注，肯定很多朋友也是想知道的、好奇的。那我们先为大家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回来跟我们的心理咨询师导师，我们的好朋友 Lucy 老师接着来聊。
滋味下午茶，
静静的午后，就让我们一起享受属于你我的悠闲时光。
欢迎回来，滋味下午茶。做客节目的是在上海的心理咨询师导师 Lucy 老师。Lucy 老师来，我们继续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关于这个抑郁的情况。而且呢，您是作为自杀专线的救助人员，所以我刚才在广告之前呢，有问到您一个问题，就是说当一个人决心去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打电话到这个自杀专线，他想听到的是什么？你们一般怎么跟他们说话？
嗯，好，因为这个是特别专业的一个事情，我们是都是有集中培训的，就是必须经过严密培训的，包括第一句话我们应该怎么接这个电话，然后如何去开展。你比如说我们一般打电话接电话都会说哎你好，对吧？我们热线其实是不说你好的、因为他现在不好，所以这每一句话都会触动他，所以我们特别珍惜跟这个我们说打电话来的这个人的这种交流的这种机会，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是真的是非常小心翼翼的。那我就举一个比较真实，我发生过一个比较真实的一个案例吧，就是他当时的那个声音打进来，其实我们都是有判断的，我一听那声音就不对，那这个孩子实际上是喝药了，而且就是我们会这样子，我们会跟他聊的这种过程当中判断他是哪个城市的，然后呢基本上需要获得一些基本的线索，会我们跟110也都是有联系的，就是可以去派员去真的是解救他。但我当时遇到的一个就比较棘手的一个问题是，他说话就已经昏昏沉沉的，我感觉到应该是喝药了。后来好不容易跟他聊出来他喝药了。喝药了之后呢，我能够听到一个声音啊、然后我确认他是在公交车上，他也不跟我讲是在哪里哪个城市。后来我问到了城市他那个时候他的意识已经开始减弱了，他其实就是身上背了农药，然后就是真的是就是说在车上逛到什么时候算什么时候吧。然后我听到他那个声音真的是特别减弱了，然后我就主要是不能让他睡，如果他睡过去那就比较麻烦，你也没法再跟他交流沟通了，我们现在唯一的线索就是这部电话嘛。所以呢就通过各种方式吧，就跟他聊，然后呢我会听到报站名，然后我这边就会在网上查他具体是从哪站到哪站，然后也是发动了他当时在一个城市里，我又发动了我当时当地的那个朋友，我就说你们赶紧帮我查，我们所有人就开始查，就是这个站经历到这个站到这个站之后他是哪一路车，然后看这一路就是在这个线路上有没有医院，就好在这个线的终点就是医院。其实你这也会看到他潜意识里面他还是想被获救的，所以他那个车的终点站就是医院。然后他很听话，因为跟我聊得非常好，他也看到一些希望，我说你一定哈，第一不要睡觉，第二你要听我的，然后他就很害羞的那种，我说你把电话给到周边的人也好，给到司机，他是不敢的，所以一直坚持到这个车到了终点站，我说你现在等其他人下去，然后马上去喊那个司机。他还好，他最后是把自己救了，他喊了那个司机，我把那个电话就他电话交给司机之后，我跟司机简单的一交代，我说你第一时间把他送到医院，因为他们那个终点站就在医院附近了，我说你赶紧给他送进去，然后他喝药了，然后他书包里，我说你一定要确认他书包里是不是还有药，所以把这些都交代妥了，这个司机特别特别好，然后就把他送到医院，后续我们又跟家长有联系，因为我们后面也都会访，包括我们会跟这个司机再去沟通，就这样子成功的把这个孩子救下来了，然后当时家长也特别特别的感动，因为如果你很多孩子他实行的一些措施你真的是不可挽救的， 如果你错过了那个最佳期的时候，那真的就很难去再把它拉回来。所以这样的例子也不在少数。对于一个热线上的一个咨询员来说，我们是经过很多的培训的。因为我在这个线上也比较久了，因为很多人像我还记得我当年就是，即使是我属于一个比较有经验的一个咨询师，但是我坐在那个线上一打电话，第一句话他如果说我要自杀，其实你还是会很紧张的。当然了，现在就好很多，经验也是有了。就如果不介意的话，我可以把这个热线告诉给大家哈。如果你们在国外的话，你可以打加86哈，400-161-9995，我们就取了这个救救救我，就是救救我救救我这个戏。真的是历历在目，因为我好多年了，这个热线也是成立了9个年头了，都是志愿者在真心的，就是没有人有费用，就是我们全是志愿者，而且都是属于就是你必须有一定的水平才可以的，然后是24小时的在这样运行。
我在听你的，
有好几百条热线。
我在听你的这个过程当中，我都好紧张。而且我就突然就会感觉到一种压力，就是当对面打过来的那个电话，他是在找你最后生命最后一刻跟你想跟你说说话，或者找你帮一个忙。我就是真的难以想象哈，就是在你们这个世界，你们每一分钟或者每接到一个电话，你们都在做生死救援。
对，是的，是这样的。其实我当时跟他聊的时候，你一定要很震惊，因为你要让就是会听到，让他感受到你的力量。我的语气是这样的，我们是需要有一些强硬的命令性的语气。关系一旦拉近之后，他说，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就必须出来，你必须听我的。所以他在潜意识里面，他真的就是会很听你的。但实际上我整个人慌的，因为我在电脑里面查那个线路，然后哪个站是哪个站，然后手机上就你还不能露出声音，你要跟我的朋友再跟他讲，我说你马上查什么什么站，你如果能过去的话，你就第一时间堵到那个车。就是你，然后又没有办法，就是你需要同时进行特别特别多的事情。最重要的是你不能跟他有断线。我特别担心他聊着聊着睡过去了，然后你真的没有办法再回头去追踪他，因为我们确实没有那种说的所谓的侦查能力，说我真跟他聊天，我可以定位他，我是定位不到的。对，如果这个事情要没解决，我觉得这个也会成为我心里的创伤。
对啊，
我也
会遗憾啊。而且
对，
我没想到你说刚才有说到说你们在说话的语气的时候是命令性的，是权威性的，因为我以为在一个身心受创的一个人来电话的时候，你应该很温和的、很理解的、很同情的声音去关注他。反而其实我想反了。
是的，你想的没错，就是我们是分阶段的，就是第一阶段一定是不是说接电话的时候我们连你好都不能说，对吧？一定是很温柔的，然后让他，我们说的这个是建立一个基本的信任，我们需要快速，这个就不像个案，你可能个案需要几次的时间，对吧？因为他生命危在旦夕，所以我们必须很快速。他一旦信任你，可以跟你聊，然后到最后他会觉得你是唯一能够救他的人，这个时候就语气稍微就要，哎，你听我的，我再给你时间来得及哈，我再举一个另一个哈，就是我当时是有一个男孩子，他在家，他是准备喝农药，然后还没有喝，然后我们开始就也是啊，前面这个过程我就不说了，就是我说我们后面要么我们要用多严厉的语气哈，这个语气不是说我一定很批评他，但是我语气是坚定的啊。就是我说的是强硬的、坚定的，然后对最后聊好了之后，然后他也放弃自杀的念头了。我说现在你把你那瓶农药拿去倒到洗手间，我要听到倒那个液体的声音，然后我就会听到咚咚咚咚咚咚倒，然后我要听到那个冲水的声音，然后我说你拿一个袋子，把这个瓶子就包起来，然后安全一点，我要听到玻璃碎的声音。所以就是我们要需要，因为我们第一我看不见他，对吧？我只能听通过声音。第二，他是否能够说真话，这也有待于衡量。所以呢，我们能够做到的就是后边真的是引导他哈，或者是说我们是有一些小命令的。我们就当然这个命令是带一些引号的哈，就是他信任你之后他会听你的，就是这个是 这个叫这个需要我们长期的这种锻炼的这种能力，就是很快速的。然后他水也冲了，然后瓶子也碎了，然后我说你现在喝一点水，然后你把那个垃圾丢下去，然后出去透透空气啊什么的，可以做到吗？可以做到，你知道吗？所以就是你当你能够确认，因为是这样，他跟你聊的觉得哎挺好的，他如果那个危险源还在的话，他很容易实现，对吧？因为这个我们讲自杀是分阶段的，就他已经都做好了足够的准备，是最后一阶段，马上就实行了。他和我们平时生活当中讲一讲，说哎呀死了算了，那个是两码事，对吧？就是说我们有些人口头禅，有些人就是想一想，嗯。
但是你知道，很多时候你发现在拨这个热线电话的人，其实他还是真的是想抓住一根救命稻草的，他还是心存一丝希望的，对吧？
对的，
嗯，
对的，对的。
所以相对来说，可能这个工作就会显得哈，相对来说会比较稍稍会容易一点点。那对于那些连这个电话他都不愿意拨出去的这些人来说，真的是太困难了。
对，所以为什么我现在我在电台上就是经常会跟大家说，一定你要需要识别。需要识别，我们要遇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我们要他更多的一个求助的途径，因为很多人觉得没有用，没有用，怎么用？所以他不会求助的。这就是我一早的时候在节目里边就说，其实求助是一种能力，能力和智慧。
嗯，那么说到这儿呢，我们要稍作休息哈。回来以后呢，我们继续跟我们在上海的心理咨询师导师 Lucy 老师接着来聊。Lucy 老师，稍微休息一下。
滋味下午茶，
静静的午后，就让我们一起享受属于你我的悠闲时光。
欢迎回来，滋味下午茶，我是莉亚。做客节目的是来自于上海的心理咨询师导师 Lucy 老师。Lucy 老师，我们说到了关于这个青少年的这个抑郁的问题，哈，甚至呢，有些青少年呢是，想不通，一时想不通，做出了人生最错误但又无法挽回的这个决定。你知道我在美国的一些校园里面，我就发现哈，他们有时候在厕所里面呀，会在一些比较容易看得到的地方贴上防自杀的专线，就告诉你说，你如果遇到想不通的事情，你觉得生无可恋的时候，你可以拨打这个电话。而且我前几天我就在一个学校里面哈，他就说，首先告诉他说，你不是一个人孤独的在面对这件事情。然后呢，还有就说，你会感受到这种无助也好，绝望也好，会有一些时间你会感受到，但是呢，你不会永远这样感觉到。你现在无助不代表你永远无助哦。所以呢，他就说，还有说这个世界呢，其实呢，因为你的存在会变得更好。然后他有一些这种鼓励的语言，然后就是因为孩子们其实目光比较短浅，他心里比较脆弱，他比较难去接受现在的打击，他觉得现在的打击就是一辈子的打击，或者是永远的，所以他会选择一些比较决绝的一些手段。好，然后我甚至包括我们家小孩，他们两个的学生证上面啊，学生证上面的背后都有防自杀专线，就说已经普及到这个程度。
我觉得这特别特别好。
所以也就是说，可能在美国的校园里面大家比较重视这个问题，我就不知道在国内情况现在如何。
现在国内也包括学校会增设那种负的，所以我们话题又我教孩子去求助。像你刚才，我在那边觉得他们就做的还好的。你包括他会每一个孩子，他潜意识里边，第一他会觉得，哎，我需不需要到学校跟老师讲一讲，对吧？有这样机构去讲一讲。那么这就是我们说的求助方式，对吧？比如说学生，就你可以像很多家长，有的到我这儿来的时候，我说你有没有建议孩子去，学校里边讲一讲？对，也是我们华人的一个特点啊。他虽然有这种途径，他不愿意用，你知道吗？他说不太想，因为小孩子在学校讲是有很多顾虑的。
对，
他担心这个内环境，对吧？他不愿意讲，然后呢，你跟学校讲完之后，学校是一定会联系家长的，所以他对学校本身这个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顾虑的。当然了，那个这个途径是非常好的，而且是很快速去解决的。我一般都会尤其像留学生什么的，或者是说哎当地的我们华人，我一般都会给这个建议。这个也是取决于孩子。那另外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种陌生的这种公益的，当然也现在网上也有那种不太纯正的哈，这个我们也都要斟酌。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其实我是觉得我们的这个社会，我们电台属于一个社会平台。我们虽然不就是我们做这个，但是我们单是这样一那么我们也在履行的这样一些我们能够尽到的一些能力吧，责任。就是如果你听到了这个节目，你多多少少有意识的话，那我觉得你会在第一时间可能是你会比较容易识别这个现象，然后你会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去对待你一个身边真的是他跟你说哎我想自杀或什么的。对吧？
而且
这也是我们社会人士吧，哈，嗯，其实我觉得更重要的还是要找专业人士，
是
这个才是根本解决之道。
是、
嗯，
而且我觉得很多时候你的苦难也好，你的伤痛也好，跟一个陌生人在一个电话线上说，我觉得比较容易说出口，
哎，
不见面的，
对，
你会有一种把自己藏起来，因为如果我要去找熟悉的朋友，我会觉得丢脸。我跟爸妈说更丢脸。
嗯、对，
我当我对面对一个陌生人，一个电话线，然后那边我可以想象他的样子，他也看不到我，我可以把自己隐藏起来。
嗯、
这个时候我展示自己的时候可能更容易一些。嗯、我觉得对于我们华人来讲可能比较容易一点。
对，
对吧？
对对对，是你像那个刚才莉亚有提到说，哎，我要跟熟悉的人，这个就是咨询过程当中我们要强调的，就是我们会要避免双重关系。你会发现，我们咨询也是一定要找陌生的。你比如说，我当然了，这个是一个基本的原则，能力强的时候不会受这个影响是都 OK 的，你是可以做到的。那么对于他们来说，一部热线电话是他没有什么顾虑的，而且他为什么一临死之前打这个电话，你是真真正正能把他救回来的，他也孤注一掷了，所以但凡有一点希望，其实都是一个特别好的理由让他回来的理由，所以他真的不会犹豫，就是哎，他会听你的。对，我还特别想说一点哈，就是他为什么会真的听哈，就刚才我刚才有说到，就是你们我可能是说的也比较快哈，我一说到这还是蛮情绪比较激动的。就是不是说我们不给他安慰的语言，然后说有阶段，我后边，因为莉亚一开始，就是如何去实现，是更讲是强调后边的这一部分，就是说他真的能够完全做到听你的吗？他真的能，就是我跟你讲，我们最后还有一个环节就叫做承诺，就是我们会需要我要求他对我承诺，说以后再也不要做这些傻事了，你知道吗？其实真正难的是这一部分，所以这个是他为什么他不肯轻易承诺，是因为他真的还会有这种想法，但往往是这是他的优点。我个人会通常就跟他说，哎，我说我就发现你一个特别特别大的优点，我虽然是个陌生人哈，我们俩以后可能也不会再有机会去就是我们说有交集，但是呢你却不肯轻易说出这个承诺，因为你真的是一个认真负责的人。所以你看，我说你对一个陌生人都能这么负责，那你想想你要对自己做一些什么呢？所以你会看到什么呢？他这个我们就说这个陌生的这个热线哈，对他来说的那种支持力其实是真的很大的。他在这个时候他可以放下一切，他认真去思考这件事情。就这个承诺他不愿意轻易张开口，是因为他说了之后他真的会遵守。所以这也就是说我们为什么比如说真的接到这种要自杀的这种案例的时候，我们过后的回访会让我们比较坚定他确确实实变了很多。就是这是很好的一个信号。当一个人他可以啊，他如果想糊弄一下，他那随便说一下就可以了嘛，但是他不会轻易说的。所以这个就是说我想告诉大家的，在这种时刻这种关系是真的真的很真实很坚定很稳固的，所以我们才有那么大的力量把他一下子拉回来。
那通常你们这种回访是多长时间回访呢？
根据我们会判断这个案情紧急，就是我们会有一个危机干，就是干预的一个评级，就谁多少级，谁多少级，然后我们应该多少时间去回访。你像那种就是我没有办法确定他已经解除危险的，我们可能就直接报警了。那么还有呢，就是说级别比较高的，我们会派人2个小时一打电话，甚至是啊，就是密度比较高的。那么好一点的可能就隔天了，就不一样，不一样。这个就涉及到比较那个
专业的东西。那基本上就是像这样的求助的人哈，不管他是孩子也好，大人也好，他在求助的时候，他需要的是什么？是刚才您有说过了，是他的外人的肯定啊，对他肯定。比如说别人的关怀，来自于陌生人的关怀，来自于陌生人的理解，来自于陌生人的爱，他最重视的大概是些什么呀？
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一个理解，就是说陌生人对他的爱的这种爱，你真的需要打动他，你在短时间内也不是特别容易，
很难。
那么对，最重要的是一个理解，就是我其实接到过这样的案子，就是你听下来他那个事情，就感觉你换你也吓死，这真的是很惨的。就是有一些你一个那他已年龄比较大了，然后可能家里边情况稍背景稍微复杂一些，然后妈妈就会直接说哎，就我的生活就是因为你怎么不去死啊。就还有一个，对，还有一个跳水的那个小姑娘跳水，然后我说她就很可怜很可怜，然后她说她跟父母说过，而且她跳过河之后把她救出来之后，她爸爸跟她讲，你死不要死在我门前这条河，脏了我的眼。所以她说我要走很远。就是你听到这个，真的，我现在是每每想到这些，我心的真的都会在滴眼泪滴血。所以这就是我这么用心去致力于这个公益，就是真的希望大家哪怕我这一句话你能够认真的听进去，然后孩子再有这样的想法，你不需要说你怎么会有这么愚蠢的想法，你一定就问他，哎呀怎么了，发生了什么，说一说，你让他说出来他可能就好很多。就这句话很重要，就是你就问他，哦是怎么了啊，你这么难过，这个就叫做共情。你可能没有办法完全共情他，但是你要给他一个很好的一个回应。然后那个小女孩子就哭的呀，你想想，这是亲生父母说出这些话，如果
就有时候哈，因为我自己作为父母哈，我有时候可以，我能替父母辩解两句嘛。有些时候父母他说这个话，他不代表他真这个意思。他是真气到了，有些时候就父母在跟这个青春期的孩子在交流的时候，那种对抗，那种上火，那种生气，真的是一般可能没有孩子的这个人是很难理解啊。所以呢他说当孩子跟你赌气的时候，我去死，然后那个父母一个没忍住就说出，那你去死给我看，你去死。他不是这个意思。
是这样的。
但是
对对对，
很可怕的是什么？很可怕的是真有孩子就这么做了。其实我们看到过这样的事件发生，就孩子他就跟你一赌气，他就开始做这个动作，然后说完这个，说完说你去死的，这个父母当场可能就悔恨终身，他痛苦终身，他不是这个意思。
对对对，
那既然是这样的话，我们是不是应该忍着别人乱说话？
对对，
惹不起咱就别惹。
回到我们回到我们那个基础的前面，应该如何去引导大家，对吧？我们说的求助比较多，我说过求助是一种能力，其实求助是一种力量，就是你让他去做这个求助的动作本身也是赋予他一种力量，当他能够去做的时候，他也感受到这个力量。所以我以前总用一个话，就用一种方式来形容，就是说哎，生命的火焰哈开始要熄灭了，但是我们任何给到的一些助力都叫做添了一点氧气，对吧？哈，可以让它这个火苗重新的再燃烧起来啊。那说一说，我看了一下时间啊，看了一下时间，我在想我重点在说什么。这样吧，就是因为时间剩的也不多了哈，我想说的就是我们需要彼此去培养这个求助的能力。你比如说刚才家长就是那个莉亚从家长的角度上说，哎，你怎么不去死？其实这个时候也是说我们也是就是逼到份儿上了，对吧？
对，
然后说："哎呦，你可以这样转换一下，真的我也没有办法解决，要不要我们先停下来哈、啊，等我们想好了再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不要把冲突升级，这是一方面啊。另外一方面，其实我一直很想找机会去谈一下感恩和快乐，就是感恩其实是一种力量，也是一种能力啊。包括现在很多人其实是不知道感恩的，别人明明帮助他，他还觉得别人在害他，或者是说，哎，我们。家长就觉得我为孩子都是捧出心，捧出，就
对
是
呀、啊，
捧出我的世界，
对
然
呀、啊，
后他还
也
觉
不领
得，哎，
情
我都
啊。
欠他什么哈？
所以感恩这个事儿，我觉得真的也是可以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我的这个心理哈。我那几天我就跟我的父母也好，跟我的孩子们也好，我们说我们这样好不好？我们每天起床以后，我们先说五件自己拥有的美好的事情。就比如说我们拥有健康啊，我们拥有这个姥姥姥爷在旁边帮忙，然后我们拥有衣食无忧，反正就是你觉得特别好的一些事情，你来先说一下，然后好像说完了以后心情好很多。
哎，对，真棒真棒，就是这个意思。我说的你看，感恩和快乐放在一起
是，所以我也分享给大家，也希望大家呢，我们每天起来以后，我们先看一下我们现在拥有的东西，对不对？然后我们在生气的时候就可能就会好一点。还有就是如果孩子跟你生气啊，你别跟孩子一般见识，不然的话，这你真、我只能说这么一句吧，你真惹不起你们家孩子对不对？
绝对惹不起，我跟
你
讲，你
惹不起你就躲，
你后悔吧。
对，好的，非常感谢我们来自于上海的心理咨询师导师 Lucy 老师，今天完美的救场的这个行为啊，也是呢如果大家呢需要联系 Lucy 老师的话呢，可以跟他通过电子邮件的形式，他的电子邮件是 psy_lucyzhang@163.com。好的，谢谢 Lucy 老师，我们下次再见。
好。
拜拜，
再见，拜拜。